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责任；二、我是这样讲真相劝三退的。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以下是湖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责任》。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年轻的大法弟子。这次法会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责任。下面我分三个部分来谈一下自己在修炼过程中的体会，希望我的修炼体会能对整体有所帮助，共同提高。第一部分，在做技术工作中承担自己的责任。我在长人中做的工作就是做电脑维修的，从事这个行业近十年了，对于常人的电脑技术可以说是非常熟练，但对于突破网络封锁相关的技术是近两年才学会的。刚开始上明慧网的时候也和常人一样，只是简单的复制一个破网软件，然后在常人的系统上破网浏览明慧网。因为我很懂常人的技术，认为自己的电脑很安全，并不知道使用常人的系统破网会有安全隐患。后来看了明慧网上的介绍才知道，原来常人的技术与破网的技术完全是两回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开始学习破网的相关技术，随着心性不断的提高，加上自己有较好的电脑基础，我对很多技术都掌握得很快，而且很熟练，但对于破网下载大文件这项技术却不敢轻易的尝试，怕被邪党发现。当时还为自己找了个借口，一般情况不需要下载大文件，就算有大文件那也可以找其他同修下载。当时抱着这种心理迟迟没有学习下载大文件的技术，心里只想着自己的安全，却并没有考虑到别人。直到2009年初，当时我身边的很多同修都在盼望神韵晚会的光碟，我也在盼望神韵晚会能够快点出来，自己却没有想到去下载。后来一位同修对我说了一句话，使我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也意识到自己的私心很严重。那位同修说，你不去下载神韵晚会，谁去下载？同修的一句话让我感到很惭愧，也觉得应该向内找找自己了，发现自己还存在着依赖心和怕心。想到这里，我决定突破。后来我自己主动上天地行论坛查找相关的资料，很快就了解了如何获得神韵晚会的下载地址，并认真学习了如何下载大文件的相关技术。对于下载大文件的技术文章反复查看了很多遍，学着天地行论坛上其他同修介绍的经验，慢慢的，我的怕心减少了很多，于是我鼓起勇气突破怕心，很快就下载了神韵晚会光盘的镜像文件。当拿到下载好了的神韵晚会文件后，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我知道是我的心性提高上去了，师父就给我打开了智慧，让我掌握了更高的技术，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通过这件事也让我知道了，身为技术同修应该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一定要自己去承担，绝不能把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推给别人。如果为自己的怕心而找借口，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就是没有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那部分。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在本地从事技术维修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于后天观念的影响，我不太愿意一个人去不太熟的同修家里。一般去不太熟的同修家里维修电脑，都要找个熟悉的协调人陪着。有一次我和协调人去一位同修家帮同修装系统，装完后同修有一个新的要求，说是在下载文件的时候不太方便，问我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根据同修描述的情况，我就把我掌握的技术改装了一下，然后让同修按照我改装后的技术操作，真的解决了同修的问题。后来我回到家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自己给同修改装后的那个技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当时我心里想，这么小的问题不会有事的，可是越想越不对劲儿，觉得应该去帮同修补上这个安全隐患，但是又碍于情面，不太愿意一个人去同修家。于是我就去找我那个熟悉的协调人，让他陪我一起去，但协调人说有事走不开，让我自己一个人去。这下我心里真是有点别扭了，觉得一个人去不太好意思，但一想到同修的安全可是大事，我可不能因为自己的这点人心而让同修陷于危险之中。经过一番衡量之后，觉得自己应该提高心性了，是时候把这颗羞答答的人心放下了，便一个人去了同修家，很快把同修的系统漏洞给补上了。第二部分，在工作中尽到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因为我的职业关系，我在工作中有着很好的讲真相的环境，能和公司里的每个人打上交道。为了给人一个好的印象，在衣着上我总是穿得干干净净的，平时与同事接触中我都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交谈中尽量引导同事向真善忍看齐，不和同事开常人的低级玩笑。接触久了，慢慢的他们都觉得我很正派而且可亲，都愿意与我来往。我把每一个能接触到的人都当成是要救度的对象，不管是领导还是普通员工，我都尽量不落下一个人。平时把他们的邮箱地址和电话号码分批的发到明慧网，在公司里有空就发正念，自己还准备了一个记事本，记录着给哪些同事讲过真相了，哪些三退了，哪些还没有讲。用了不长时间，我就给公司里每位同事都讲过了真相，大部分都三退了。我上班有很多的空闲时间，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其他时间就是想着怎么救人。以前我看过明慧网上的一篇文章，写道，众生都在等着你去救度，讲不讲是你的问题，听不听那是众生自己的选择，大意是这样。所以我时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一定要去讲，因为你去讲了就是给了他机会，也就是尽了自己的责任，如果不去讲，那就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至于他们如何选择，那就是众生自己的事了。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一定要用心去讲，不能抱着完成任务的心。当时抱着这个态度真的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也突破了很多人心。在这里谢谢给明慧网投稿的同修。可能由于自己的色欲之心还没有全部的修去，在公司有不少异性主动追求我，一般情况下我都善意的回避，减少不必要的单独接触，但为了给他们讲真相，有时候也会适当的和他们接触。有几次我都差点动了心，但每次快动心的时候，我脑子里总能冒出师父的讲法与明慧网上同修们的切磋文章，同时在心里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修炼人，我不能被常人的情带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是来助师正法的，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每次想到这里，心里也就明朗了，基本能把握得住自己，而且现在这个时候也不适合与常人结婚。在这里建议同修们都来看一看明慧网上的电子书修心断欲交流集。 第三，时时想着整体，处处圆融大法。对于一个真修弟子来说，每天都是修炼，每天遇到的事情都和自己的修炼有关，就看自己怎么去对待。我的一个亲属同修是本地的协调人，他接触的同修很多，同修们对他也是非常的信任，我的真相资料也都是从他那里拿。对于从他那里出的资料，我们从来不过问来源，所以只要是他拿来的资料，我们都跟着制作或者是互相传看，这样就使得有些问题把握得不是很好。比如有些真相光盘不是明慧网出的，协调人拿来了，我们问都不问就拿来互相传看。当然这是出于对协调人的信任，但是协调人也是修炼中的人，也会有把握不好的时候，这样就需要我们整体互相圆融好。当发现光盘不是明慧网出的，应该善意的与协调人交流，不是明慧网出的光盘不应该在学员中大力推广或者发放。当协调人明白过来的时候，他自然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如果我们发现了问题不说，协调人就会认为他的做法没有问题，就会继续传给其他的同修，会使得问题蔓延下去，那么就会造成问题越来越扩大，最后使整体造成大漏。所以善意的指出问题是对同修负责，也是对整体负责。这样的事情我遇到过很多次，可能由于自己后天观念的影响，性格上比较急一些，有时候指出同修存在的问题声音就比较高，致使有些同修当时难以接受。后来有同修就说出了我存在的问题，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有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出发点是为法负责，但在做事的方法上应该改进一些，不能那样高声地对待同修，应该善意的平和的与对方沟通，那样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在这里谢谢那些给我指出问题的同修。为了配合当地正实法的需要，我时常都会学习一些新的技术。每当我掌握了一个新的技术后，心里马上想到的就是把这个新的技术交给其他同修。因为当你把新的技术交给其他同修后，其他同修也同样会交给另外的同修。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掌握新技术的人越多，我们整体的力量就越大，救度众生就会更有力。举个例子，假如利用手机打真相语音电话的技术，一个人每天能打100个真相电话，我掌握了这个技术，那我每天也就只能打100个电话。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技术传给其他同修，其他同修再传给另外的同修，传播100个人，那100个人每天就能打10000个真相电话了。所以我建议做技术的同修能够把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其他同修。其实传播技术的同时也是助施正法，也是救度众生。如果保留自己的技术不传给其他同修，那就会延误了众生得救。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包括我们掌握的技术，那是师父给予我们来救度众生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我们的特长，用来证实大法，不辜负师父的期望。修炼过程中的体会真是太多了，在这里不能一一列举。希望在这最后的最后，永远都不会再有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做得更好吧，共同精进，兑现自己的誓约，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在修炼过程中的点滴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我是这样讲真相劝三退的。我是2006年初开始劝三退，从前只是讲真相，其中遇到的困难受到的干扰比较大，尤其家庭阻力很大， 自己的怕心也很重。但我自从走上这条路，就从来没想过不讲二字，我就是讲。大法还在蒙难，修的人数离师父的要求差距还很大，我们的誓言还没兑现，执着心还很重。我就是要通过讲劝来修炼自己，讲劝的效果也时时体现着自己的修炼状态，绝不能停止救人的脚步。由于自己远离家乡，基本上是一个人默默的修炼，那时还没有办法上明慧网、大纪元网，还不能给三退的人上网声明，只是告诉人家自己打退党电话或写个声明贴出去，影响了讲真相效果，心里很是着急。天天想，若联系上一个能上网发表三退声明的同修该多好，同时自己还能得到更多的大法资讯。正好一位多年不联系的老邻居，他也是大法弟子，突然来我家，并帮我联系上了能上网的同修。我把三退名单随时传给他上网声明。去年六月份我买了笔记本电脑，同修给装了系统，2009年7月1日那天我也能够上明慧网了，也能给别人发表三退声明了。特别是在网上见到了师父的照片，我流下了幸福的泪水。2006年到2009年6月，我劝退了多少人并没有统计，只是粗略地记得自己去年7月到现在亲自劝退并上网声明的有1000多人。当然这与做得好的同修比差得很远很远，只是人家冰山上的一角，但通过讲劝我修掉了很多怕心。一，初期劝三退中遇到了问题。因为有讲真相的基础，所以我不太打怵和别人说话，也不打怵和陌生人搭话。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自焚为火，讲邪党的本质，讲的都得心应手。每当问起对方是否是党团队员时，当对方说是，劝其退出时就有些心不稳，再加上心急，没耐心，有争斗心，当对方在谎言的蒙骗下对大法、对师父说出不敬的话时，我心里愤愤不平，甚至说出了不善的话。在初期劝三退时，由于我的人心较重，无论是自己认为好讲的、不好讲的，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是亲人还是外人，都有接受和不接受的，退与不退的。就我儿子、女儿、儿媳妇、姑爷八个人，其中五个协党党员，两个团员，退与不退就各占一半。好在遇到问题只是一时心里不好受，但过后从没气馁过。二，认真学法，不断向内找。大法弟子遇到问题必须到法中找答案，向内找自己。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修自己，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状态，都要去想一想自己。静下心来，通过不断学法，认真查找自己，我发现自己存在着很多很大的问题。首先是自己讲真相、劝三退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建立功德圆满，还是真正为了救人，并通过讲真相、劝三退实修自己，修出善心，修成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觉者？在讲的过程中，是为了救人，还是为了证实自己、显示自己、坚持自我，还是把修炼者的善心打入世人的脑中，用祥和的心态去唤醒沉迷在世间的众生？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认真对待，在具体讲的时候只是一门执着的讲，好像自己有多大学问，知道的多么多，强迫让别人认同自己，别人不认同就与别人争辩，还气得够呛，强烈的在显示着自己。在给亲人讲时，忘记不要讲高，带着强烈的情绪讲，不管他们爱不爱听，没完没了的讲，追着讲，顶着讲。当一次讲不好出了问题再讲时，又产生了顾虑或有了怕心，怕影响所谓的家庭和睦。 这样效果更会不好。有时讲得又高，等于把家人往后推了一把。当儿女们出口不逊，触犯了我那当家长的尊严时，自己又痛苦得不行，没认识到是需要去执着，去卯颗心，提高心性。修了这么多年，感觉自己名利情一点也没修去，真是太汗颜了。特别师父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的慈悲嘱咐，就在我们天天看的《明慧周刊》封面上。我为什么就没照着去做呢？这不是不信师父、不信法的表现吗？真的很惭愧。三，在学法上下功夫。通过向内找，我找到了差距，明晰了不足。主要问题的出现存在就是学法不足。虽然经常学法，但没多学法，学好法，静心学法。为了解决讲劝中的问题，提高效果，就得在学法中下功夫。首先，我给自己增加了每天学法时间，由每天学法2到3个小时增加到3到4个小时。每天学法增加一讲，再兼顾学习师父在各地的讲法经文，背诵红吟，背诵转法轮。几年来，我都是自己学法练功，自己发真相材料，自己走街串巷讲真相劝三退。最近我又参加了集体学法小组，这样对我坚定正念讲真相劝三退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为了讲好真相劝三退多救人，我读了3遍九评共产党，一遍解体党文化。经我手中发放的真相资料我都浏览一遍，重要的对讲退有帮助的多读几遍，重要的情节语句顺口溜力争能记住。三退问题经常看，明慧周刊七七看，古代预言也能说个大体更改。这样由于学得多了，所以讲起来就比较得心应手。当然讲真相劝三退时，怀着救人的心、慈悲的心、纯净的心更为主要，从中不断修炼自己，带着慈悲心去讲效果好，讲得越多越能修出慈悲心。四，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几点做法。我每天基本上都是半天学法，半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走街串巷追着等着人讲，有时到公园集市上去讲，出门在火车汽车上讲，有时骑着自行车出去讲。同事同学聚会、生日宴会、婚丧嫁娶等场合有机会就讲，男女老少、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干部、个体户、小商贩、学生、公检法司，基本上各个阶层的人都讲过。当遇到人时，首先是笑脸相迎，然后一个恰当的称呼，如师父上班呀，您这是去早市吧，您上公园啊，小朋友上学呀，或询问什么问题，如您买的菜多少钱一斤，或指着高大的建筑说现在楼真是越盖越高等等，不一而足，这样就搭上了话。然后从共性或个性问题谈邪党腐败、不作为、渎职等，再谈到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劝其退出，并谈迫害法轮功是违法的、天安门自焚是编造导演出来的，让其记住法轮大法好。共性问题可以从毒奶粉事件、食品不卫生、有毒、不安全，还有豆腐渣工程、天灾人祸，从突发的新闻事件谈起，从炎黄子孙、邪党毒誓、王共识谈起。个性从若是学生谈父母供完一个学生念完大学得几十万，拿个大学文凭找不到工作，结果有权有钱有关系家的孩子没等大学毕业就安排好了，谈社会不公、邪党腐败，劝其三退。若是工人谈其没社会地位，上班领导把工人当奴隶时，工资分配不公，谈天灭中共、退出党团队。若是教师从教科书造假谈起，假英雄、 假抗日、假恶霸，谈起邪党谎言起家，用着知识分子了，说尊师，用不着又打成右派，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劝其退出。若是农民，从高楼大厦都是民工兄弟建造，年年在外打工，背井离乡，结果农民工现在还是处于最低层，没得到什么实惠，而乡镇大队干部却都贪污腐败，不管农民工死活，强行征地。我们不能善恶不分，跟着邪党骂名千载，我们不能做陪葬品。邪党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在即，赶快退出党团队。跟退休人员讲真相，劝三退，从退休金少谈起。共党只是嘴上说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给这么点退休金，物价又这么飞涨，老年人怎么能乐得起来？白干了一辈子，嘴上说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当家做主，谁家的主人这个样？邪党的政策是朝令夕改，拉完莫杀驴，谁信他的话谁倒霉。过去60年劳搞运动整人，杀死同胞无数，现在贪污腐败，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贵州出现了中国共产党亡的大石头，天灭中共是天意，快退出中共党团队吧。不管是从共性还是个性方面，都讲法轮大法好这个主题，以及自焚为火，从来都没有忽略，从来都没有像完成任务似的走过场。一般我都先揭露邪党邪恶本质，做好铺垫，然后讲他如何迫害法轮功，再讲善恶有报是天理，天灭中共是天意，快快退出保平安。问是否加入过党团队，如果加入过，我马上亲切地说，为了您未来的幸福，你赶快退出这个邪党组织吧，我帮你上网声明，你只要同意就可以了。然后我再问其姓名，如果看对方有所顾虑，我马上给起个吉利的化名，让其表态，并记住年月日，别人再给退出时不用再退了。起的化名一般很少有重复的，先问贵姓，他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再问具体叫什么名就有点难度，所以一般对方不太同意真名实姓退时，只要他说出姓，我马上再加上一个吉祥好听的化名就给退了，如天福、天元、永富、永财、福天、有福、平安等等，一般对方都很高兴，我再送护身符、酒瓶或其他真相资料，进一步叮嘱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没入过党团队的，岁数大的，问其是否入过红卫兵、红小兵，也给退掉。什么都没入过的送护身符资料，让其记住法轮大法好。以上所述每个环节都不是孤立的、千篇一律的、一成不变的，我都是根据对方的态度、接受的情况、当时的地理状况、时间的长短，讲的内容当多则多，当少则少，当长则长，当短则短，一般都是铺垫，不宜过多，尽快转入天灭中共、三退平安、法轮大法好这个主题。不然当你讲得正投入，他听得正入脑入心的时候，突然他要上公共汽车，或到家了，或上超市了等意外情况，这时总感觉有点遗憾，但有时我索性对他说，你等一下，我把话对你说完。一般情况下，每次出去劝三退要发正念为好，具体对每个人讲时，我也是心生一念，先清除影响其明真相得救的背后的邪恶因素，我就是要把你救了，这样比较顺利。有一次在江边对一个邪党干部讲真相时，他不但不接受，还很冲动，这时我心中想起了法，没与他论高低，对他发起了正念，他马上气就消了，转变了观念，接受了真相。我的亲家两口子都是邪党党员，劝了几次都不行，我没有放弃，后来我找了个时间又去劝三退，这次我没急于开劝，而是近距离对他们先发正念，清除障碍他们能够明真相得救的背后的邪灵、乱鬼以及一切邪恶因素，然后再劝三退，结果他们马上做了三退，并带上了护身符。走在街上，当有人遇到困难需要帮忙时，我立即伸一把手， 借人危难，如路滑有车打滑时，我就帮助推车。当解决了问题，他们说谢谢时，我就趁热打铁，讲真相，劝三退。我认为这是对他们最大的帮助。当下雨天有人没带雨伞时，我就过去与其共撑一把雨伞，并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当别人去早市买菜或其他物品拿不动时，我就帮忙拿，或让他把东西放在我的自行车上，并及时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这样做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觉得这人很善，非常容易接受并做三退。当买东西多找给我钱时，我及时把钱退回。当他谢谢我或说我这个人真讲究时，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师父让我这样做的，并向在场人讲真相，劝三退，一般效果都很好。当我讲真相劝三退，有的时候不太顺利，感觉收获不大，有点失意，或走得精疲力尽，说得口干舌燥，想打道回府收工回家，改天再说时，总有有缘人意想不到的碰到，轻而易举地对他讲清了真相，办了三退，记住了法轮大法好，带上了护身符。我想这一定是师尊对我的鼓励。有时走在回家的路上，心想这时若再劝退两个多好，有这个真念时总能心想事成。每当这时，我总是暗暗下定决心，多救人，快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兑现自己的诺言，跟师父回家。每当我讲真相劝三退，遇到天气不好时，是去还是找借口不去，原谅自己，这时我立刻就想到了正在受难或过早失去了人身的同修。狂风暴雨，风雪交加，或烈日当头，这能算得了什么？有一天我去讲真相，刚上路，天气就变了，下起了雨，雨还挺大，是回去避雨还是继续找寻被救度的人？我的正念告诉我一定要走出去，要修掉怕吃苦遭罪的心。再说吃苦遭罪还能消业，救人的事最大最重要。我这颗心要是坚定的话，一定会有有缘人被我救度。说来也巧，转了个弯上了大街，第二个街口正有一个人在房山头避雨，不时向我这边张望。我想这不是机会来了吗？我赶紧走过去给他撑伞，与他唠了起来，得知他是附近农村的，出来干活回家遇到了雨，暂时避一避。我说现在干活也不易，活难找还难干，钱难挣，年关不好，天灾人祸多，贪官污吏多。我问农村的干部也这样吧，他说厉害着呢，一个大队长竞选得花上30万，上台后若不捞回这30万他干吗？这样很自然地谈到邪党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方面上来。他说我干活不知谁还往我自行车筐里放了一本这方面的小册子，说着冒雨给我翻出来，我一看是百姓真言，我说快放好别淋湿了，回家好好看看。紧接着我问他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我给你上网把党退了吧，去掉毒誓，抹去兽印，保你平安。他说那太好了，那党太腐败了。我说对，绝不能给他当陪葬品。问他贵姓，他说姓江。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江天义退党吧，他答应了，并一再说自己不是姓江魔头那个江。我说江魔头利用邪党造谣诽谤法轮功，拍自焚伪案，让世人仇视法轮功，现在正逐渐被世人认清，江魔头很快就会被押上审判台，被全世界人民公审，这一天马上就会到来，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他说我一定会记住。就这样，大雨中一个生命得救了，这时我的眼睛湿润了。转身没走20米，雨中又看到了一个人正打着伞朝南走，我又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打招呼，攀谈起来，一问他也是个邪党党员，我又用了不到10分钟时间把他也劝退了。就这样在雨中不到一个小时，我劝退了6个人，其中4个邪党党员，一个团员，一个队员。回来后我百感交集，真是大法见人心， 只要我们念正，真有救人这个心，一切师父都会为我们做啊。师父不仅从地狱把我们捞起，还在时时为我们建立威德，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呢？有师在，有法在，一切都阻挡不了我们练功人。同样，什么年节敏感的日子，只要我们心中没有这个概念，只有救人这个神圣使命，就会有奇迹发生。今年新年头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出了家门不到20米，遇到一个人，与他同行了不到200米，他就让我用真名实姓给他退出邪党。到现在我还记得他姓丁。近2年来，我基本天天都出去讲真相。在讲真相中，我总是一对一的讲，遇到人多时，你一言我一语讲的就不得心应手，总认为人多时不好讲，影响多救人。同样一个师父一个法，人家有的一个人同时对几十人讲真相，一次能劝退几十人，我为什么不能？通过学法向内找，明显是人心、私心、怕心，名字当头，怕讲不好砸锅，一人对多人不好应付局面，怕受到他们的嘲笑，就是名利作怪，没达到把救人放在第一位，无私无我的去救度他们，这怎么能对得起大法弟子这个光荣称号？光想到不行，只有做到才是修。于是我就试着对多人去讲，先对路上走着的夫妇讲，再到工地给干活的讲。去年冬天，我在公园遇到了3个去干活的人，一个是中年人，40多岁，那2个是年轻人。这时我头脑中没有什么顾虑，只是想救度他们。我与他们同行，谈起了打工不容易，钱不好挣，干活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干活，当官的往死里搂，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他们说，那有什么办法呀？我说，善恶有报，人不治天治，你没看到钱上都有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的字样吗？这年头命最值钱，这年头天灾人祸多，保命最重要，没了命一切都完了。他们说，可不是吗？我说，你们只要三退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平安有福报。我问他们是不是入过党团队，他们中一个是团员，2个入过少先队。我说，我给你们退了吧。他们都同意三退，我马上给他们起了化名，让他们记住，并给了中年人一本《九瓶共产党》，2个青年人每人几张传单，一人一枚护身符。他们一再谢谢我，并让我注意安全。我终于突破了这个阻碍我多救人的观念，所以现在有人扎堆的地方，我也能坦然地讲真相，劝三退了。我妻子不修炼，劝三退，讲真相，她不但不支持，还总干扰。我跟他出门办事，他知道我好讲真相劝三退，所以一出门他总不让我与生人说话，即使说上话，正讲正题，眼看就要三退表态了，他总是把话题岔开或拉我走，总是让我很尴尬，讲不成。我经常跟他说怎么做对自己是不好的，他不听不信，依然如故。都9年了，他一直在邪党的操控下束缚着我，这怎么能行呢？大法弟子关关都得闯，什么魔都得降，这一关过不去还是自己的原因，总认为他不修炼肯定会阻止我讲真相，自己在思想中都认可了他这种做法，再加上邪恶因素对他操纵，他能不干扰吗？针对这个问题，我加强了发正念，彻底清除他背后的邪灵乱鬼，在思想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堂堂正正讲真相，只要我们坚定正念，心态摆正，旧势力没空子可钻，这一关就能过去。半个月前，我终于过了这一关。那一天，我与他去银行取钱，银行没上班，碰到2个妇女，我给他们讲真相。这时我妻子又不让我说，指我走，这时我的心一点没动。大法占据了我的心，谁也没有资格阻挡我救人，谁也不敢。他看我一点没动心，他自己倒先走了。没用几分钟，2个妇女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一再谢谢我。可见讲真相时的心态多么重要，心如磐石，谁也动不了。
对我家人没做三退的，我几次劝都没成功，我经常考虑这个问题。学习了师父美国首都法会讲法，心中解开了谜团。主要是我对他们三退明真相太执着，且怀着人情，非得立马让他们退了不可。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最好的方式就是遇到什么事情，不要往前顶劲儿，往前抢，往前追逐着去解决。师父字字句句都说到了我修炼上的不足之处，于是等我把三退这个事放置一段时间后，改变一种方式，潜移默化的去讲时，收到了效果。现在我们全家都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两人走入了大法修炼，还有两人读了三遍转法轮，其余基本上都带上了护身符。在近两年的讲真相劝三退中，除了用心对待，不断用正念改变自己外，同时还比较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注意穿着打扮要得体整洁，绝对不能邋遢，经常修理胡须鬓角，要把大法弟子的良好风貌展现给世人。按师父在《圣者》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怀大志而居小节，这不是讲究穿戴，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救度众生。世人第一印象就是我们的形象，他对我们的印象决定他能否得救，也起很大作用。在这方面我有过教训，以前我的胡须挂得不及时，有一天讲真相时，那人不但听不进我讲的内容，反而问我几天没刮胡子了。前几天由于比较瘦，脸上褶子比较明显，那人特别注重外表，盯着我的脸硬问我有什么心事，不然褶子怎么那么多。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相由心生的法，这里还有我该去的心。讲真相中也遇到了一些神奇之事，篇幅问题这里就不再叙述，这都是师父的安排吧。当然还遇到一些不但不听不退，骂你还要打我的人，我想这些都是对我心性的磨练，需要进一步提高。除此之外还遇到三次有人恶意构陷，但在师父的呵护下每次都化险为夷，这里也不叙述了。当然在讲真相劝三退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如有时讲的人家虽然退了，但心里不舒服，好像把人家逼退似的，不退吧不吉利，退吧思想还没转过弯来。有时讲到邪党的作恶还好激动声大，不够祥和，我要尽快弥补，在修心性上多下功夫，尽快同化宇宙特性。五几点体会。一，讲真相劝三退，一定要用慈善的心，祥和的心态去讲，切不可走过场。当然慈善的心是在不断的讲真相劝三退中，这个过程中修自己的心修出来的。二，不能执着三退人数这个数字，不能人为自己给自己定指标，只能尽心忘我的去做，不喜不忧。三，遇事一定向内找，要冷静，这是一个修炼自己的最好过程。四，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讲真相时把握好心态，不以貌取人，去掉区别心。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